好，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学，请看第四讲，说成佛大因果，并略施四六简要义。这一讲是演说一个修行人如何成佛的大因果，选择何种法门才能够顺利的成佛啊，同时对永明延寿大师的四六简的精要之意加以概略的阐释的。前面两天印祖将这种世间的三世因果啊，这个都做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这种演说。这一讲仍然是谈因果啊，那前两天所谈的是小因小果，今天所谈的是大因大果。大的因果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啊，所以因果是包括世间的因果和出世间的因果啊。这个苦集灭道，这个四圣地，苦地和集地都是谈世间的因果啊，那么灭地和道地就是谈处世间的因果啊。那么这就涉及到佛法对我们生命的一种终极的关怀啊。那么在这样的因果当中，成佛是修因正果的这样的过程，众生在轮回里面也不出因果之外，佛也是众生修成的啊。佛现在通过在凡夫众生层面啊，不断的精进修行，断见火失火尘沙火无明火，断尽之后就成就佛果，就永恒的安享涅槃的常乐我净这样的自信的法乐。那么我们这些凡夫众生之所以堕落到地狱三恶道，永远这种在轮回当中遭受剧烈的痛苦，也是不出因果之外。我们由贪嗔痴啊，鼓动身口意，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这也是我们自因自果。所以一切人要修心养性，要趋苦趋乐避苦，都在因果的法则范围之内。现在有的人啊，突然的耗邀那些玄妙的语言，谈玄说妙，不在实际行动当中对治自己的烦恼啊，甚至有的认为因果法属于小乘法啊，这实在是大的谬误。要知道因果不仅是小乘佛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内容啊。小乘是小因果，大乘是大因果。小因果是什么？它就以生灭的苦集灭道四谛，知道世间的八苦交煎，就追溯到苦难的源头是烦恼，就断集断烦恼啊，了解在生命的现象界之上 还有一个涅槃的境界，就心目这样的涅槃而修八正道乃至三十七道品，最后断见惑思惑证阿罗汉果啊，这是小乘的小因小果啊，阿罗汉就是他所证到的果位。从大乘成佛的果来说，他属于小果啊。那么大乘菩萨要修大因啊，发菩提心，修菩萨的六度万恨，这是大因。动心无量劫，断一切烦恼习气，证到究竟的大乘佛果，这就是大果啊。所以这样的大小乘修因正果，也就是像种瓜就能得瓜，种豆就能得豆，有其因必然有其果，没有因就不会有果。煮饭煮啊，煮谷啊，稻谷能成饭啊，煮米能成饭，煮沙不能成饭，这里面因果是丝毫不爽的啊。所以不仅仅是世间人在因果之中，就是菩萨佛也不出因果法则之外啊。如果说小因果是属于小乘，那菩萨佛也就属于小乘了啊。所以这样的言语是不通的啊。那么这次法会属于复国息灾法会啊。印祖认为我们是要惜现时代刀兵水火之灾，但是还不是究竟法，要进而要心厌生死烦恼的灾难，这才是彻底的办法啊。由这样去由前面谈世间的复国息灾，进入到我们众生生命层面当中的出三界生死轮回的这样的灾，出我们无量烦恼的灾难啊，这就是惠于众生真实之力。但是我们凡夫众生无量劫以来，在无明大梦当中迷失了自己的法身，佛不断地向我们指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我们在日常的五欲六尘当中从来没有因缘的回光返照，原来我的自信就是佛啊。妄认我们轮回的这种苦报身为自己啊，执着一个佛欧为大海啊，迷闷了自己的法身，不信这样的一个轮回和自己修行决定能成佛的佛理啊，菩提心发不起来，就是断佛慧命了啊。在无量的轮转的过程当中啊，甘心受苦啊啊，这在佛眼里真是可悲可痛的一桩事情，可怜悯者呀。这种事情较之于在世间的灾难当中，我们这个色身业报身啊，被水火刀兵所断的这样的一个灾难来说，你把自己的法身慧命给迷失了，不相信了，不去修行了，这样的灾难可是最重大的，比那个失去涅槃身的苦难还要重百千万一倍。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扶持自己本有的法身慧命啊，断尽自己的生死轮回种种的烦恼，这样才算是尽了 惜哉之能事。啊，从这里看到祖师的一片佛心呐、啊，你是在这个世间把灾难熄灭了，你在这里活得很快乐啊，这个人天福报啊都活得很滋润，但是还是苦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没有啊战争，也没有什么，但现在大家活得幸福吗？快乐吗？每天被五欲六尘所缠裹着，没有一念的回到我们本有的佛性里面去，我们还是在这种生死烦恼的灾难里面水火交煎呢，水深火热啊。所以把自己的法身慧命显化出来才是真正的一件大事啊。那要显化自己法身慧命，就要谈修行了，谈修行就得要谈方法了，择法了，选择什么方法啊？佛一代十教啊，五十说法，八万四千法门啊，把它概括起来有五个宗派啊，这是祖师给我们概述出来的啊。藕益大师在这个约藏之君里面谈到，观这个法海啊，教法之海，就要观它的波澜。观波澜呢，就是要了解五宗律教禅净密啊。律就是律宗啊，戒律是佛法的根本，一切修行方法的基础前提，不可或缺啊。修行人要严持清净的戒律啊，以获得身口意三业的清净啊。戒律啊，对治我们的烦恼啊，由戒就能生定，由定就能开慧，由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度一切苦厄啊。所以戒律是得定得慧的基础。那么教啊，教下一般有显首宗、法相宗、天台宗，这些都是教啊。依教要修观啊，修止观啊，一切言教都是只是阅两真理的手指，就是用透过语言文字了解实相般若啊，我们不要知止啊为乐，要透过这个文字的手指啊，了解离语言文字的这种实相般若，称悟当人本具的佛性啊，见性就能成佛啊。这个见性成佛，禅宗讲的见性成佛，它是见自性天真之佛，就作为成佛，不是说他证到了福德圆满具足的佛啊，这个概念要明白啊。密宗就是以这个身口意三密啊，支持陀罗尼咒啊，加持转八思为四字，这就是寄生成佛啊。上面讲的这个寄生成佛是寄生了生死为成佛，也不是福德智慧圆满具足的佛啊。寄生了生死，也就是阿罗汉的水平，断见思惑就叫了生死啊。那么这三宗啊，就都可以设为禅宗，与它的气氛相同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的修持最终归结到就是禅净两门啊。禅主要是靠自力来断惑正真，所以不是蓄势善根成熟的人 修禅宗一法很难得真实利益啊。所以古人说，要在宗门大彻大悟者，他的福德智慧要有什么样的基础呢？要有三朝天子福啊，七代状元才，这个加起来才能在宗门当中大彻大悟，这很不容易了啊。那么净土依法，他信愿持名靠自力，往生净土全靠佛力。所以只要具足生信切愿持名者，感通阿弥陀佛慈悲愿力，都能大业往生。所以净土靠佛力往生，跟禅宗靠自力开悟啊，开悟还只是见道，见道还要开始修道，修道才正道，这样的一个困难呢、相比有天壤之别。所以净土宗成为异行道啊，宗门教下靠次第就叫难行道啊。这个难行一法，如果在晋唐之际，善知识如林啊，这个修行人善根福德也很深厚，他靠自己的智力啊，还有可能解决生死问题的话，到了这个宋明以后就难得其人了啊，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更没有办法了啊。所以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这种事情祖师大德也不断地给我们传达这样的信息啊。所以宋初的永明延寿禅师，他首先是宗门上的一个祖师，宗门五宗啊，他是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啊，称为是古佛再来啊。啊，雍正皇帝对永明延寿大师那是推崇备至，甚至说自释迦佛以来，那是永明延寿大师是第一人啊。他一百卷的中经录啊，还有万圣同归集啊，啊，他以后念勾七次都是修净土，万善同归净土。所以他这个视现在这个世间，在宗门当中彻悟一心，在行门当中圆修万恨，每天行108件佛事啊，一往情深的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晚就带着一批人到山其他的山峰顶上精行念佛啊。以他一生的德业，也被净土宗啊推为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唯有永明延寿大师一生兼两宗的祖师啊，禅宗的祖师和净土宗祖师，所以他老人家就有资格啊来比较禅宗和净土宗之间的异同啊。所以永明延寿大师深信，恐怕后世的学子不了解禅净二宗的宗要，就特别的做了一个禅净四料简记诵，使我们后来的学人知道在法门的选择当中有所去向啊。这个记诵啊，这个念一下啊，大家可能手上有，就是有禅有净土，犹如待脚斧，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阴尽若现前，票随他去。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于千身，没个人依护。啊，这四个句子一共八十个字。啊，印祖对这个四个句子啊，八个字赞叹备至，说这个四个句颂啊，八十个字乃释迦如来一代十教的纲中要领呢。啊，一切念修行人当生了生脱死的玄妙的楷模呀。但是约这个四条简的人，首先这不好理解啊，这个有时候望文生义往往理解错了啊。有禅有净土，他什么叫有禅有净土？什么叫禅？什么叫净？什么叫有禅？什么叫有净土？这几个概念内涵都得先把握住，才能够对这个偈颂有一个比较精确的把握啊。这个首先禅和净土这两个概念，禅是佛心呢，净土是什么？净土跟心也是不二的，心土不二呀。所以禅和净土在理上，在教这两个层面而言啊，它都是没有差别的，了无二致。但是有禅和有净土，这是从众生的根基和修行下手的方法而论，它就大有悬殊了啊。所以禅这个宗门的修法和净土的修法就不一样啊。禅是直指它的本分，向上本分，剥离一层，剥离一法，扫荡的，是从空下手的，空门下手的。那么净土宗，它是从有门施舍建立的，是要建立一个相，住相正果的，所以它的明天是下手不一样。所以这个语言啊，禅和净，有禅有净土，语言相似，但那意思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要从这里着眼，才能够正确把握四调简的意思，才能不辜负永明延寿大师一片苦口婆心啊。那么禅是什么？禅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真如佛性，自信天真佛啊，中门下就叫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向上一路啊，在毗卢遮那顶上行啊，威音王佛之前，空王佛以前的状态啊。那么中门他的语言不说破，让人去通过参究而自己得到啊。所以参话头，他的这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谁啊？要如果他从外面听来的从门路者都不是家珍，一定要参究得地啊，同底脱落啊，自然现前才是他悟入的啊。所以这个禅就是离开能数啊，即照一炉的离念灵知，纯真的心体啊。我们只要在念头里面，在心意识里面，这里都是我们凡夫的心啊。这个明心见性呢，要明了我们的缘起的 虚妄的心，当体的空啊，这个缘起性空啊，知道这个空就见到那个性啊，这个性性体是离开一切妄念的啊，那么离开一切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啊，洞悉一切啊，叫离念明智。离念明智就是佛的知见啊，这要了解这样的禅啊，这叫禅，禅者佛心也啊。净土，净土就是具足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他在事项上一定要有这种心态，不是偏偏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啊。有人就用这个来说啊，唯心净土还有何土可生，自性弥陀还要见什么心外的佛。他这样一说就博起了啊，这个净土的在事项上妙有的施舍，他就不叫有净土啊。所以在净土，那么有禅，什么叫有禅？就是他通过参就啊，这种通过起疑情参就得力啊，这个妄念消融啊，这种能所的情执这个没有了，就彻底见到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明心见性，这就叫有禅，开悟了，见到了自己本来面目啊。那么有净土，就是他在事项上真实的深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在他身上是体现出来，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这叫有净土。但如果只是参禅，他没有开悟，或者有点小悟，没有彻底大悟，这都不叫有禅啊！不要以为他在禅堂里面打打坐就叫有禅啊！你打了一辈子坐，对自己本来面目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不叫有禅啊！所以一定要大彻大悟啊，才叫有禅。如果你念佛只是偏执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不具足深信切愿，或者有点泛泛的信愿但不肯切，这都不能叫有净土啊！不肯切是什么？厌离心不强啊！每天口头上也说求生极乐世界，真的要他往生的时候他也贪生怕死啊，阿弥陀佛真的现前接引，他要向阿弥陀佛再请几年假啊，这都不叫有净土啊。还有，虽然他修净土法门，口里念着弥陀的名号，心里牵挂的还是五欲六尘啊，或者念佛求人天福报，或者求来生啊，童真出家，一文千物，转大法轮，得大种持，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虽然他的发心很好，但是他没有求生净土的愿，都不能说他有净土啊，不能说他是修净土的人啊。因为什么？他不肯依佛的净土经教，净土经教都在展示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四十八大愿的核心第一愿都是要接引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到西方净土成佛的，没有叫你在这个世间童真出家，一文千物，大转法轮的啊。也许通途的佛法有这个意思，但净土经教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虚妄的以通途的教法为准，不按照净土阿弥陀佛的核心的愿力为准，这都不叫有净土啊。 所以我们说你念佛，念佛就是求往生，不能赋予其他的内涵，不能说念佛求开悟，求神通，求下辈子怎么样，这都错的，这犯的方向上是错误的啊。要知道你来生啊，如果你不能成就往生，念念佛还求一个来生，来生你不隔音之谜，隔音之婚才怪呢。来生得富贵之报啊，你在富贵当中不迷，还能够了生脱死，这样的人一万个人里面都难得一二。转身被福德所迷，而且从这个迷惑进入更深的迷惑，那实在是占绝大多数啊。所以果然了解这样的义理啊，人天福报全都放下，念佛行人没有来生的概念，就是当生往生的概念，才叫修净土。所以有些有眼无珠的人啊，常常说他参禅就叫有禅啊，这个信愿不具足念几句佛号就叫有净土，这都是自误误人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有禅有净土确实很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了解的禅净和有无这些义理之后，再来将永明延寿大师这个偈语逐段的加以剖析，才能够了解这八十个字真的是天造地设，无一字不恰当，无一字能够更改。换句话来说，这八个字是从永明延寿大师《大光明藏》里面流现出来的智慧灵文啊，是诸佛加持的，龙天拥戴的，所以不断的传到现在呀。啊，有的人智慧不够，善根缺乏，还甚至有人说永明延寿这个大师这个寄送都是啊这个不真实的啊，还有种种的啊不同的见解在里面，这都是孽障深重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永明延寿第一个寄送，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脚斧，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啊，这是最好的根基的一类人。这种人既在宗门当中啊，明心见性啊，彻悟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同时又能深入经藏啊，能够详细的了解释迦如来种种法门，他的实教法门、全教法门、圆顿法门、见教法门，这些都能了解啊，又能在一切法门当中啊选择出这个信愿念佛一法，以为自己了生脱死，也帮助一切众生了生脱死的通途正行啊，这种人就像观经的上品上生讲，读诵大乘解第一义，读诵大乘就是说通啊，中通说通啊，就是他的教下通达，解第一义就是心性通达，中通啊，就是这样的中说俱通啊。这种人就像戴脚斧一样，因为他禅在宗门悟门心地，又在净土以往情深的信愿持名，这种人就有大智慧，有大禅定，有大的辩才啊。邪魔外道闻到这样的人的名字都是赶紧遁逃啊，这就像老虎，本身老虎就很凶猛，再带上了两只脚，它更威猛， 无与伦比啊。所以有来求学佛法向他请教，他能随学人的根基加以说法啊。因以禅净商修来接引的，就以禅净商修之法接引啊。因以专修净土来接引的，就开始专修净土的方法接引啊。所以来向他求学的，无论是上根、中根、下根，他都能够对应的说恰如其分的法啊。这样可不就是人天的导师吗？啊，这就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就是临命终时他蒙阿弥陀佛前来接引，上品上身，一到西方净土，弹指间就花开见佛，悟证无生法忍啊。这时候悟证无生法忍最低的限度也是原教的初住。就在这个三不退当中，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当中，顿能超越41个阶位，直接到达等觉菩萨位啊。就是原教的初住位，他也能够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佛。何况他啊，位位辈辈增上，二住菩萨能够在10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佛，三住的菩萨能够在100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成佛，就是辈位位每个位置提高一次，就增加10倍的这种区域啊。哎，这样就是来生做佛祖，他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一转身他就可以到他方世界去成佛了，四现八相成道了啊，做祖师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记住，这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好，这个大概是指我们大部分净业行人啊。这个人无禅，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我们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开悟，但是有净土啊。我们具有具足信愿，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啊，一生把求生净土作为维持为大的一件大事。好，这就叫有净土。那么这样有净土，阿弥陀佛在无量劫以前曾经发了48大愿，只要众生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10念都能够接引往生。现在阿弥陀佛有接引我们的愿，我们又有愿往生的愿，这两愿的互动就能够被阿弥陀佛的大悲光明紧紧摄受啊。阿弥陀佛实践以来奴母一子，现在我们一念回光啊，一念离娑婆，心求极乐，也像浪子一念慈母一样，这样的母子相忆啊，感应道交，一定能蒙弥陀愿力摄受，大业往生啊。在这个世间，大修行人修定慧者，故能够上品往生啊。那就是悠悠凡夫乃至于忤逆十恶即将要下地狱的众生，临终被这种地狱的苦难所逼迫，闻往生善知识，介绍念佛一法，发起大惭愧心，称念弥陀的名号，或至十生，或者只是念一生，当下命中也能蒙阿弥陀佛的化身接引往生。这可不是万修万人去吗啊。净土一法，你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一个都不能遗漏，都能往生的。这是永明古佛跟我们的一个判联，跟净土经典阿弥陀佛的愿力非常符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万修万人去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我就是万人里面的一员， 我只要信愿持名，这就叫修。我一万个人修，就一万个人往生；一亿个人修，就一亿个人往生。这个万是指不是仅仅是一万个人，是指所有的人啊，万所有的人信愿持名，所有的人都能往生，不过有一个遗漏的啊。可千万不要认为是万修一二去啊，祖师告诉我们是万修万能去的。所以这个下天下山这样的人念佛没有几生都能往生，是由于他的命中时他这种就看到地狱的境界现前了，他这时候要离开地狱的苦难，这种念佛他是非常恳切啊，就像一个脱围的人要杀开一条土血路才能够逃命一样，这时候他是全部的力量全倾注进去。所以临命终时生命当中这个神识离开这个肉体的那一刻的力量是最大的，他就突围了，全心即佛，全佛即心了，这时候他的一生符号真的就能灭八世一劫生死重罪了啊，就能佛得当下转地狱的境界为净土境界的利益，阿弥陀佛现前接引啊。所以这不是泛泛悠悠有气无力不具足信愿念几句佛号所能比拟的啊。那么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阿弥陀佛，闻正报依报都在讲经说法啊。那么在莲花里面，虽然有的快一点见佛，有的慢一点才能从莲花里面出来，最慢的是十二大劫啊，最快的是花一去花开见佛。虽然有这个词数的不同，但是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在莲花里面不出来，他也享乐比刀立天夜摩天还要享乐那么阿弥陀佛的光一照进去，忏悔的自己孽障，忏悔的自己疑根都能出来。所以一往生都是属于圣贤之流，永不会退转，都是阿毗跋致的菩萨啊。随着往生者根性的浅深啊，或见或证啊，或圆顿啊，证到种种的果位啊。你能够证种种的果位，你开悟也就在里面嘛。所以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你还担心不能开悟吗啊，这个偈中也告诉我们，在这个世间众生修行，绝大多数是在西方净土开悟的，是在西方净土断见思惑证种种的果位的。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解决往生一事啊，往生这一愿实现了，就等于所有的都实现了。你现在打妄想打了很多，但你往生不了，往生不了一切都是画饼啊，一切等于零啊。所以我们抓主要的核心的啊，半两薄千斤呐、就是解决往生一事啊，所以只要信愿持名，万修万能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开悟也在里面，正果也在里面，度众生也在里面，啊，一切功德具足啊，啊，这是第二个基础。第三个偈颂，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出路，因尽若现前，飘随他去啊。就是有一类人，虽然他在宗门开悟了，明心见性了， 这叫有禅。但有禅开悟了不等于他了生死，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的人误以为开悟了就解决问题了，解决生死问题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解决生死问题要正啊，要断烦恼啊，啊，然而见思烦恼可不容易断除啊。所以禅宗说你开悟只是开了眼睛啊，就是见道啊，见道知道了路怎么走，才要开步走，就是修道啊。通过修道你开步走才能到达目标，这叫正道啊。啊，这就叫立缘锻炼呐、啊，生生不退呀、啊，才能够佛阶啊，佛位可阶呀、啊。所以在这个立缘锻炼修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见思烦恼全都断尽，才离开分段生死啊。啊，如果见惑的八十八死，失惑的八十一品，你一毫都没有断啊，一品都没有断，全解不论。就是你断了见惑失惑，断了大部分，已经快断了，但只剩下一品，你还没有断尽，你六道轮回仍然出不去啊！啊，你断见惑的出果须陀洹，还要七次升到人间。岂止升到天上，为什么？他要进一步的断欲界的私货呀，欲界的私货断了才离开欲界呀，还要进一步断色界的私货呀。啊，你得到三果的圣人才能坐在五不还天呐，继续断尽无色界的私货才得阿罗汉果呀。所以生死海深，菩提路远呢、啊。常常是你还没有断尽见思惑，还没有到达目标，你就命终了，寿命有限了。所以大彻大悟之人，十个人里面九个人都是这样，没有等到他见思惑断尽，他就命终。命终什么？他就有后有嘛。因为见思惑有，他就有终阴身嘛。啊，这样十个人里面九个人就会蹉跎，蹉跎就是蹉跎的意思啊。我们俗间讲耽搁，耽误事啊。啊，阴尽，阴尽就是终阴身，临命终是终阴身现前。终阴身现前，你多生多劫乃至今生的这种善恶的业力所现的境界一出来，那在终阴身阶段就像多少级的台风啊，啊，自己很难做主宰呀、啊，就随着最猛烈的业力去投身到善道或者恶道，在这里面一毫都做不了主宰，就好像人家啊，你欠了很多人债，债主都上门要债啊，但哪个债主的债这个欠得多，他的力量大，他就先把你抓住，强者先欠啊。这时候心里的这种善恶种子都出来了，起现行了，那是个随着哪个种子的力量大就投向什么地方去，这个都非常危险的境界啊。所以很多开悟的人在这个时候都轮转了。所以这里就举出几个例子，五祖师戒禅师啊，一转身就成了苏东坡呀。啊，五祖是五祖寺，一个寺院的名称，他的名字叫师戒禅师，也是宋代开悟了的禅师，在那个时候知名度名誉很高啊，声动全国呀、啊。啊，但是他开悟了也没有断见思惑，并且他又没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 哎，一转身成了一个大文豪苏东坡。通过苏东坡一生的德业来看，他对佛法倒很通常啊，有他叙事的善根啊，但是从他的行为上来看，他在杭州做官的时候还流连在那些这个歌妓妓女之间呢、啊、那说明什么？说明五祖师戒禅师他连贱货都没有断了、啊、断贱货就会得出果，出果圣人如果转身的话，他就是断他的命他也不会去邪淫了。通过苏东坡这样的，他连一个贱货都没有断，更忘却了生死呢。但原来有参禅的这样的开悟的功夫，所以他确实啊，各种学问各种文才非常好啊。当你把出世间法的这样的佛法转为世间的一个文豪，他已经是下降的太多了啊。草堂青禅师也是禅门的道老啊，大佬转身成为真鲁公做大官，50岁拜宰相。真武公对佛法的了解还不如苏东坡啊，还有真如哲禅师也是禅门了不起的人呐、啊，一转身到大富贵处，大富贵是最后印祖在这个《致广惠和尚书》里面谈到，大富贵是什么？就是成了宋代的一位皇帝呀、啊，宋钦宗啊。做这个皇帝也很可怜呐、啊，他的父亲宋徽宗，结果打不过金国，就把位置禅让给他的儿子，就宋钦宗。宋钦宗得到皇帝位2年，就整个国家就亡了，被金国俘虏，把他父子俩俘虏到五国城呐、啊。称臣呐、啊，受尽无羞辱啊！你看一生的修行开悟，成了这么一个可怜的皇帝的位置啊！这还是比较高明的。还有一些，你看海印信禅师，一转身成了他的大护法朱房玉家的一个女儿，为人家啊师祖家做女儿去了。他圆寂那一天正好朱房玉的夫人就生那个女孩，大家都看到这个海印信长老到了家里，哎，夫人就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这个事情全杭州城都知道。当时圆照本禅师他在他满月的时候还特意去看望他，看完了，这时候朱房玉的这个夫人把那个小女婴啊，这个抱出来，这个小女婴看到这个圆照本禅师还笑，这时候圆照本禅师就棒喝呀，说这个印长老你错了，你错了，这个小女孩就大哭一声就死了。死了又到哪去那不知道啊。如果这些人能够相信净土一法，这都是上品上升的人物啊。啊，这就是因尽若现前片而随他去啊。啊，这个因就是由这个中阴身的孽力覆盖了我们的妙明真性了，让它不能显现了。这个片儿就是眨眼之间非常快呀，你看可不就是大彻大悟者他不能求生净土，10个人里面就有9个啊耽搁了自己的了生脱死的大事啊，啊这样的关系重大呀，不可不变啊。所以天龙维泽禅师说，大悟之人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他真的悟了，那种求生净土之心是万牛莫挽呐，一万头牛的力量都不能挽回呀。如果说一个人开悟了，他还不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说明他的悟还没有悟彻底呀。保管老兄，欠悟债呀，悟都不彻底。好，第四个偈颂，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于千生，没个人依护啊。无禅无净土是什么人啊？这个不是说啊，世间不了解佛法的人，埋头造孽不修佛法，还不是指这个人，还是指修行人啊。因为前面讲的大乘佛法法门无量，唯有禅和净最为当机，所以这种修行人他在宗门上又没有开悟，在净土又不具足信愿求生的心，以他泛泛悠悠的状态来修种种其他的法门，是属于这种人。这种人他修其他的通途佛法，又不能定慧均等，断惑正真，这是他禅靠自力，没有依靠。同时在净土一法又信不及啊，有时候他眼空四海，对净土不看在眼里啊，也就无从仰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带以往生，两头都无靠。两头都无靠呢，但是他毕生还是比较认真的修行呢 啊持点戒呀，打打坐呀，修点福德呀，啊，修持功德他也有啊，就能感得人天福报，感得下一辈子他就得人天福报了。哎，在得人天福报的时候，由于他修行的智慧缺乏嘛，他就在这福报的五欲里面呢就会迷惑，借助他的福报就造种种的恶业，造了种种的恶业就难逃下地狱的果报，所以临命终时他就堕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这个无禅无净土，这个铁床并同住，不是说他当身，是他第三世要下地狱啊。那种动然的铁床同住，这个苦报，铁床是什么？烧得通红，通红的床，那个床上尖锐的这个针呐、钉子啊，就把你放在铁床上，然后这个地狱的御史呢，就用锯子在那里把你身体一段一段锯开。锯开呢，夜风一吹，哎，又完整的身体又在这里刀刀剁啊，就像我们剁鱼肉一样的在剁。你在铁床上是这样的苦啊，啊，这个铜柱不是一般铜柱，它是烧得通红的，高温多少多少几千度几万度的铁铜柱。铜柱这个对地狱的众生来看，他有淫欲心，一看那个铜柱，他以为是美女。哎，一美女就想抱拥抱，一拥抱随着是一个铜柱，就全身烧烂啊，全身烧得焦烂，焦烂呢这个孽风一吹又活过来，在他眼里又看着铜柱是美女，又抱上去啊。如果是女的，他看的是美男，是男的看的是美女，一抱上去万死万生啊。那么久经无量劫都在那里睡在那个铁床上，抱在那个炽热的铜柱上，就是来偿他在前世贪这个声色杀害生命的种种的恶业啊。诸佛菩萨虽能垂种种的慈悲来救，但是由于他的恶业障碍故，不能得到利益。你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念不出来，啊着都啊不出来，那真的孽障深重啊！ 啊，就像木莲尊者他的母亲，他把饮食给他的母亲，但这饮食到他母亲就成了焦炭恶业果。所以晋宗十一代祖师截流大师就说过，修行之人呐、如果不具足正信，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他泛泛的修其他的善行和方法，就成第三世就会下地狱，与现世旃陀罗五逆十恶的人下地狱只有一步之差呀。这叫第三世愿，就是谈这个问题啊，就是今生修行，来生享福，在来生享福当中造恶业，就堕到地狱里面。所以快乐只是暂时在来生，他的地狱的苦报可是动经无量劫啊！纵然地狱的苦报消掉了，马上从地狱出来又变成恶鬼，又变成畜生啊！从畜生受完呢，得到人生很难，即便得到人生也是愚痴下贱啊，聋盲阴阳，这些都是从地狱出来的余报啊。所以从地狱里面出来又马上下地狱的多，从地狱出来能够开发智慧修仙佛法得解脱的又很少，所以就劳烦地藏菩萨无量劫以来在那里不断的救地狱众生了。地藏菩萨也很无奈的说啊，我刚刚把地狱众生送出去了，转眼他又回来了，习气呀、所以九华山那个写地狱图就有一个很高大的狱卒站在门口啊，就有一个牌子，你又来了、我们转眼又去了。所以佛有一天拿着捏着土问阿难尊者说，我手上的土多还是大地土多？阿难尊者对佛说，当然是大地土多，手上的土少了，不成比例啊。那佛说，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下一辈子想得人生的如手上的土啊，失人生者如大地土啊。这是佛言所看到非常明确的一个现象啊。你得人生一定要持五戒呀，奉行仁义礼智信五常啊，有这个德性才能得人生啊。试问我们自己，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有几个把五戒持得很好的？五戒持不好，得人生就不可得呀。所以我们大部分人是要到三恶道里面去报道的呀，注册的呀。在这种情况下，佛给我们开了一条离三恶道的道路，虽然我们的行为业力指向三恶道，但是我们信愿持名仰靠弥陀愿力，就能够顿然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横截了三恶道。不仅是三恶道，连人天之道，人天之道也是恶道，都把它截住了，声闻缘觉的道也截住了，直接趋向佛道，一真法界呀、所以较之于你们无禅无净土，你在地狱里面万劫一千生，没有一个人值得依赖，那是高出太多了。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得到人生啊，非常侥幸的遇到这个脱离的妙道啊，这不是什么人都能遇得到的，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是百千万劫稀有难逢之一时啊。 可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了。所以永明延寿大师就唯恐后世的人啊，没有能力将禅和静的真正的意思搞清楚啊，观察清楚，就做这个四调简来明确的加以阐释啊，这可就是生死迷津当中度脱的宝筏呀，宝船呢、啊，是轮。